心理时光，心理师咖喱来开杠。我是雅玲心理师。
大家好，我是阿君心理师。早安午安晚
安。OK， 好，让你用让你用
让我用。像 我做非访问者就要给我用一下。
是、嗯、哼哼。好啊，今天换雅玲心理师来访问这个阿君心理师。好，请问、okay. 阿君心理师今天想跟我们分享的是
要讲什么，是不是？嗯，你不觉得我们每个月来讲这个的时候，大家都有点烧脑？
有，都要想一下主题，对。
然后要想说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嘛、嗯，对不对？好，其实我前阵子哦，然后我就开始听我以前那个的录音，看我有没有留一些梗在里面。嗯，然后我就想到说，我好像有留一些关于沟通的，嗯。然后好像还有留一些关于情绪的这样子、嗯、然后想说哦好好好，那我们就从这边再继续开始好了。
好、嗯、所以阿君心理师今天想跟我们谈的是哪一个部分的主题？
嗯，我想说我们情绪开一系列好了、
哦、好， 好，关于情绪，
关于情绪，因为情绪这个议题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嗯，就是念心理的好像都是我自己啦、嗯、就是我们在看人啊，在研究人，除了去猜人怎么想之外，我后来有一种感觉是人的动能好像跟情绪比较有关。嗯嗯，那情绪会有一些比较让我们感觉到比较喜悦的，就是我们比较喜欢他的、哦嗯、像是喜悦啊，快乐啊、嗯、
比较正向的情绪、哦、
对，就是我们比较接纳的。嗯，那有些比较我们比较哦，平静也是，哦，这我们比较接纳的。那、嗯、有些我们比较不接纳的啦，像这种愤怒啊、忧、嗯、郁啊，那会让人家比较不舒服、啊，嗯，没松快。
负向的，
对，就是有点负向、嗯，就让我们没松快啊。嗯嗯，我们讲正负没有评价之意啊，只是让大家了解一下那个感受是什么。
是。
然后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那前阵子我看了一本书，叫做《每个情绪都有它的天赋》嘛。嗯。嗯，然后我觉得对每个情绪好像都有它的价值。嗯，只是我们很习惯的只追求或是只保持某一个情绪，嗯，而去忽略了另外一些我们所谓的负面情绪所带给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嗯， 嗯，然后那个离苦得乐啊，趋避得乐好像是我们的一种习惯。 嗯， 哼嗯，而反倒忘记了疏忽了就是像忧郁啊、愤怒啊，它背后所隐含的讯息是什么。 嗯， 嗯，那我自己倒是觉得人的状态，就是我们人除了这个身体之外，它有一个状态就叫做情绪状态，而情绪状态背后的那个意图才是我们人可以处理的。嗯嗯，情绪我觉得很难控制啊。嗯，有时候不是什么佛教讲什么觉跟观有吗？我觉得就是在观那个情绪后面的我们是什么。嗯哼哼哼，然后我就想要在这边就是多跟大家做一点这样。 嗯，
嗯，所以今天阿俊心理师想先跟我们谈的是哪一个情绪呢？
我想谈到一个它不是内发性的，我来讲一个情绪是我们可以创造的。哦，对，因为我们讲的喜怒哀乐其实很少我们可以创造，它其实就是一个结果。嗯，就是营运到我们身上的一个结果而已、嗯、所以太去执着那个情绪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但是有一种情绪是我们可以创造的，那个叫做快乐。
哦，快乐是可以创造的。
对， happy。 嗯，英文叫 happiness。 好，只要问我英文就好了。我其他都不会。哎、欸，快乐的那个台语怎么说啊？你也晓不？
欢喜吗？
欢喜。嘿，快乐。
嘿，
哎、欸，快乐、欸、我快乐
快乐快乐没关系，
快乐买菜，
嘿，对，嗯
哼哼，快乐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有一种，就是它，嗯，然后按照一般的讲法叫做喜乐，嗯嗯，就是我觉得，然后后来最近很多小朋友取名叫乐乐，你有没有发现？
嗯、有蛮多的，蛮流行，
蛮流行的，对不 对， 对，叫乐乐。我就觉得对啊，大家对这个东西，对这个状态好像很追求，嗯，它不是真的嗨哦，嗯，它是一种。你想到快乐会想到什么？
想到快乐会想到譬如说去看一场好电影啊，吃到一顿好吃的美食啊、嗯、或者喝到一杯好咖啡啊、嗯、这些也都会觉得蛮高兴的。嘿，或者出去玩啊。
那你身体会有什么反应？
哦，身体哦，哦，身体会觉得有力气啊、哦、嘿，然后兴奋，
兴奋，
嗯，有力量，
有力量，
对，然后、嗯、好像会 头脑好像就出现了关于接下来会发生好的事情的一些画面就出现了吧。
嗯哼哼哼哼哼哼，
享受吧，
享受。
嗯，
嗯，所以你的快乐好像跟你的那个内在的连结，欸，五官的好像多一点，像什么喝个好咖啡啊什么的。
嗯，
嗯，可是快乐更直接的连结好像会让你有力气，一种力量感，嗯，就做这些事情会让我有前进的动力嘛。
对，
对吧，嗯，所以快乐的意涵就在这，嗯，就是怎么样让我们有前进的动力叫做快乐。
嗯，
嗯，那刚刚讲的当然是一些比较我们也很享受的东西。
嗯，
嗯，但是创造快乐的重点是怎么样让不快，让我们不享受的东西也把它有创快乐的意图，有前进的动力。
嗯， 嗯，例如像什么，
例如像是愤怒也是一个，
嗯，
忧郁我们讲的比较常见的，那如果像是害怕恐惧，
嗯
嗯，也是，像这些东西它其实是我们比较规避的，但是我们怎么在这个后面看到了一个它的价值，
嗯，
然后创造一个前进的动能，这是重要的事。
嗯，
啊，不离，如果我们没有一直去看到或是解析这些什么恐惧啊愤怒啊什么什么，然后一直把它摆着在那边，嗯，它就是慢慢累积嘛，累积之后这种负面能量会把人吞噬。
嗯，
啊，吞噬的方法有可能是埋怨啊，抱怨有可能是一个，嗯，然后也有可能是自责，嗯，罪恶感可能也会是一个。
哦，
嗯
哼哼哼，这个这就是那个负向的情绪它也需要被看见或者转化或照顾。
对对对，嗯，没错，所以它都是我们刚刚看的都是情绪本身，啊，嗯，不过你讲的东西有一点符，就是你的快乐有一点符合你的特质，就是它有具有照顾者的特性。
嗯，
就当你觉得我自己好好被照顾，其实就有动力往前。那我觉得每个人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快乐这个功课是在自己身上，并不是在别人身上。
嗯，
呵呵呵，像我的话其实我的快乐其实都跟分享比较有关系，有伴啊，
嗯，
呵呵呵，然后这种，欸，我的心事有人听我说，然后或者是在我难过的时候有人陪伴我，哦，
嗯，
这其实都会让我内在有一种快乐的动力。
嗯，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快乐的特质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它 并不能定论说，欸，你这个是快乐那个不是，所以快乐是个很特质化的一个情绪，
蛮，嗯，主观的齁。
对，非常主观，
每一个人对于快乐的定义还有主观的感受其实真的都是很因人而异的。
嗯， 嗯， 嗯，
对，譬如说我的快乐就是很小朋友让我吃饱睡饱，
对，很好，
对，然后可以出去玩，
可以出去玩
就好了，
就好了，对对对
对，可是也许对其他人不一定哦。
对，
对，
每个听众可能都不一样，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自己的，像我就很喜欢学习跟挑战。
嗯，
我最近在溜滑板你知道，
嗯
嗯，滑板青少年做事，嗯，我去那边滑板都没有看到40岁以上的，我要把自己反正就笑脸可是我去做一些就是很不符合常规的一个行动的时候，
嗯，
像跟你去走妈祖啊，也是，嗯，我就觉得这种事就会让我觉得很快乐，
嗯，
心里面就会有一种雀跃的感受，
嗯，
这样，
嗯，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不太一样，
是，
嗯，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慢慢去琢磨跟发现的，
嗯，好像也是要回到自己身上再去感觉跟品尝，哦，
嗯，
对，就是说别人的快乐没办法复制在你自己身上，啊，是你自己你有感觉的你才会真的从你内在散发出来嘛。
对，哦，而且那才有用，
嗯，
那才有用。那坊间当然会提很多的方法啦，或小 people 啊，哦，像是那个看电影休息睡好吃好，我觉得那个都是、
嗯，
但就是一种我们曾经试过有用的嘛，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属于你自己的，看有没有用这样。
嗯，
那我觉得这个是个漫长的路程，你知道毕竟我们在这一行是浸泡了20年，对不对，刚刚都在讲说这个情绪是什么，这个情绪是什么，嗯，现在才有一点微小的获得，嗯哦，至少我们可以从哪一些地方去，嗯，发展，
嗯，
或者是我们有这个资源，嗯，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应该都还是容易受到一些困境，
嗯，
那个困境是一种体制的限制，他会觉得说你做这个才可以，嗯，做那个不行。
嗯，
那有些事情是我们做的不是违反道德，但它居然会让我们舒服，这个东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嗯，
它最终的根本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去看说，我不想要从事这样的行为，比如说像酗酒好了，
嗯，
比如说像是去外面做一些我们违反赌博这样子，
嗯，
这个事情违反的它其实目标是让我们 我们一做的时候会让我们爽，但是它很违反道德，跟我们也不想要这么做，那我们背后到底追求的是什么？
嗯，
那个才是快乐的基础嘛。
嗯嗯，
那我觉得常常会需要在这个地方我们多琢磨，而不是说啊，赌博这个事好糟哦，台湾你怎么这么烂啊，我怎么是这么烂的人啊，干嘛干嘛，在这个地方琢磨太多其实对自己没有好处。
嗯， 嗯，
所以呢我们要怎么创造快乐？
好，嗯，
那我们现在拥有的任何让我们开心的方法，不管是有人是去赌博啦、喝酒啦、药物啊，什么任何事情过量了，赌博其实就是 game， 它就是玩，
嗯嗯，
但是你玩过量了就会对你有伤害。
嗯，
嗯，那喝酒也是逃避嘛，它就是创造一个快乐的感觉然后让你去逃避，对不对？
嗯，哼哼哼。
那如果是这样子呢，小小的方向当然是很好，
嗯，
但是如果太常是这样对我们身体也会有伤害。
不过快乐这件事情呢，就是说有些时候会有一些社会主流的价值，啊，
没错，
哦，对，嗯，那当然就是说是不是真的就算社会主流价值觉得说都认同这是快乐，可是如果这会 对你造成伤害，那也不是真正的快乐。
没错，
嗯，
或是对关系造成伤害也是，
嗯，
就比如说什么财富自由啊，就一直去追求财富，
嗯，
一直想要那个自由，可是就忽视了关系的经营嘛，齁，那个也是，
是。
所以呢这边有一个方法，
嗯
啊，没有，想说是七个，
好哦，好，
而且我们可以做两集。
所以你说这里面其实阿俊心理师接下来要跟我们分享的，就是说其实是有一些步骤，有一些怎么讲
，people，
嘿，嗯，是可以让我们练习的嘛？
没错，没错。
OK， 好，嗯，我也蛮期待，我也来练习看看。
我们来看看，说有一些我们已经在练习，然后我们看看跟大家分享有没有用。
嗯，
我自己是有在练习，我觉得蛮有用的。
嗯
嗯，因为有些事情太大了，出乎我们的想象之外，很难控制，有吗？
嗯哼哼，
我们很难去控制局势嘛，
嗯哼哼，
哦，我们通常比较能够掌握的是我们自己。
嗯，
那以下七个方法呢都是让我们的内控度变高。
嗯哼哼，
当我们越能够掌握自己的时候，就越能够去发展出自己快乐的基础，我们才能创造快乐，要不然我们都只能看说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这个世界哪有那么多种事。
那什么叫内控度？
内控度，内控度对我而言呢，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理解，
嗯，
跟我们内在的掌握度。有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所谓正面情绪，它的概念就是需求被满足，嗯，我的内在的什么需求被满足了，所以我感到快乐嘛。
嗯哼
哼。那比如说像我比较喜欢做的事情都是跟冒险类别有关的，就是我会喜欢去尝试那种很难做到的事，
嗯，
所以我的内在会有一个自我实现。
嗯，
就当自我实现这个需求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了，但对我来说是，那我当我这个东西被满足的时候，其实就比较容易快乐。
嗯嗯，
所以这是一种自我的认识。
嗯
嗯，那当我自我实现啊，或是自我认同、自我价值没有被满足的时候，我其实就比较容易忧郁。
嗯嗯，
或是生气。
嗯，
忧郁的时候通常是事情不如我预期的发展，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就容易进入到忧郁的状况。
嗯，所以你说第一个步骤我们要怎么做呢？
第一个步骤呢就是我们要好好的观察自己，叫做内观。
哦，OK，
嗯，它有七个步骤嘛，七天，它叫快乐的七天法则，每一天大家可以去试试。
嗯，
它第一天叫做正念日。
嗯
嗯，正念日我们很常讲那个 mindfulness 嘛。
嗯，
你对正念很熟啊。
嗯，是是是，
我来讲一下正念来纠正我好了。
嗯，请分享
请分享。请聆听看有什么需要调整的。我所知道的正念它并不是只有正确的信念。
好，嗯，
mindfulness 的概念就是所有的念头它都是个念头，而我们用有力量的角度去观察它，
嗯，
然后让它能够有所发展。
嗯，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差不多。哎，那你定一下，对，你对正念有，你对正念有好好练习。
我觉得说，其实正念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只能正向的，
嗯，
可是我觉得说这个正念我要补充的叫做正在当下发生的。
哦，
无论发生的是好坏，你就只是看着它。
嗯嗯嗯，
嘿。所以这个正念不是只能正向的，而是正在发生的。
嗯
嗯，
不是说只啊，这是空气多么的美好啊，世界多么，空气多么的清新，世界多么的美好，这样。
嗯， 因为如果你只允许说我只能有某一种我想要的我舒服的，而不允许那些我讨厌我不喜欢的，那这就不是正念。因为正念是我们允许那个正在发生的都允许它出现，
对，所以正念是当下的念头嘛。
对，嗯，
他在这里面有 提到所讲的哦，就是我们去观察所有的念头，放下对念头的评价，他的定义是这样，叫正念，其实跟你的非常类似。他说呢，要善用观察的能力，观察而不批评，
你说回到对自己的观察而不批评，这样子。
那我觉得周遭的行，我觉得他人的行动也是，就是我就看着他发生了这件事，而不批评他这件事的好或不好。这个其实非常的困难哦。因为这个跟所谓的大我小我有关，还有我们的过去对于我们理解事情的理解这个世界的累积有关系。
我们会说惯性吧，好，我们的习惯。
没错没错。那他其实他有讲到一个我自己的方法啦，他讲的是说就像我前前讲的，他就是我们看，就像你讲看到所有的念头但不进行评论嘛。然后我自己的做法是呢，就是当有一个，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善用我们观察的能力。我们其实很快观察就给了一个评价了，给评价就是贴标签嘛，这个好这个不好，这个喜欢我不喜欢。他意思就是善用观察的能力，但是减少形容词的使用。送啦，开心啦。形容词有个特别的意涵，就是我们形容词一放上去，好的不好的，喜欢的不喜欢的，是非善恶，一放上去这个东西会变得很活，很有，很栩栩如生，很这样跳动。但是呢它就不客观，
就好像没有那么纯粹了。
对对，
嘿，好像就变成说你把这个东西变成把它放大或扩大了。
然后会有什么以偏概全的危机啦。那他的做法是使用名词和动词进行描述。
可以举个例子。
对嘛，我就觉得很难，对不对？我觉得好，比如说像是
这个东西好吃，这样吗？这样算形容词？
这样算形容词。
这个东西就是吃起来咸的。这样吗？这个东西烫的。
这个东西真的很难回答，就是你要把它单纯的就是描述它，不带形容词的描述。其实是，
这是一杯咖啡。 This is a cup, a cup of tea, 这样吗？
类似像这样可是你知道像是比如说这个咖啡是有点酸啊或是什么的，我觉得像这种还微客观，描述语句可能还有点微客观，尝起来有点酸。可是酸这种东西又有分程度，对不对？它可能需要有一个比较值，就是跟什么相比起来它比较酸一点。它需要有一个相对应的东西。可是我想这个东西都还算是属于客观描述的范围。但是有些人如果说哎呦你怎么会喜欢吃酸的呀，这种东西就会有一个
有比较的东西在里面。
它比较里面还有个偏好。我觉得比较可以换一个方法叫参照，就是有时候我需要让你了解这个事情有多严重，就在我的身上发生是多严重，所以我需要给你一个参照值。比如说像地球毁灭般这么严重，你大概心里面就会有个底，对不对？可是我会说像地球毁灭般严重，这么的惨，这么的恶劣的时候，它就有一个评价在里面了。
所以好像我们要很注意会不会我们把自己的偏好加进去了，评价放进去了，
对，
而就不能很如实的去看到那个事件或者那个事物的本身。
没错没错，
所以那些形容词加进去也会没办法如实。
就会比较很我的东西就出来，那被指责另一方就会有一种寂寞的感觉。举例来说，他每天都很晚回家，这句话就充满了情绪。他每天都很晚回家，
总是，
对，就那种阿里阿里嘞。那这种东西其实很容易在关系里面会发生嘛。那它其实内涵的意思，大比较深层的意思是说，它里面可能包含了一个想念，然后可能有一个抱怨这样。那如果以观察来看的话，会是说， 你自从做了这份工作之后，这一个月好像都没有，好像都要九点后才回到家耶。
嗯，哦，
这一个月里面十天有八天都是九点后才回到家。
嗯，
啊，发生了什么事哈？
嗯 ，OK， 哦，好像就比较更回到事实平铺直叙的描述哈。
对，而且对于我的部分，我也可以去理解你怎么了。
嗯哼，
那我个人当然对你很晚归这件事很有意见的，啊。
嗯哼
哼，那这是我的嘛？那这个我的东西我要自己去消化。
嗯哼哼，
嗯，就是我有一个陪伴的需求没有被满足，那我可以怎么办？
嗯，
可是换到另外一个层次上面，如果你跟我这件事有关系的，那我当然就会想要理解你为什么怎么了，
嗯，
就是以前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互动，
嗯，
那现在不行了，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嗯，
这样，
嗯，真的就更中性的去描述这件事情，
对，
嗯，然后很谨慎的避免掺入这种总是啊，嘿，
都啊，每天啊，
嘿，这种带着评价或偏好的这样的词语加进来，这样子，
对，
嗯
嗯，还有一个。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东西是我们两个一起去做的，我蛮印象蛮深刻，然后你就当场就发生了那种正念的效果。
嗯，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带一个团体，
嗯，
我们出去去工作嘛，
嗯，
然后我们两个去带一个团体，
嗯，
带完之后我觉得反应不是很好，你知道我这种人就是很受别人影响，
嗯，
我就很失落，有没
有，嗯，
然后我就在车上我就问你说，欸，你觉得刚刚带的怎么样，这样，
嗯，
然后我们大概就讨论了一下，
嗯，
然后你就讲了一个就是啊，我真的觉得我们很棒耶，就把这件事做完了。然后我听到这个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影响蛮大的。那个正念的概念并不是说，
嗯，
我们当然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检讨的啦，
嗯，
就比如说我们以后在设计流程方面是可以检讨，但是的确有一个重要的现实是，这一场的确有它的难度，包括人啊，环境啊，空间啊，还有我们个人的状态都有它的难度，
嗯，
但 anyway 我们把它做平平安安的做完了。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正念系统里面最大的一个价值所在。
嗯，
嗯，就是我们不是只偏误的一直去挑，
嗯，不满意的自己的部分，
对对对对，他只是他很有平衡感的去看到了说，对这种我不满意的部分我有可以协调的地方，
嗯，
但是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些很不容易的事情嘛，
嗯
哦，那这个东西我们的付出也要同等的被看见，
嗯，就是好跟坏的部分我们都并列的一起去看到它，哦，
对，
嗯，
看到之后并且接受嘛，而不是就只是放在那，
嗯，哇，修炼
修炼
修炼，
对，然后我们那天还去喝了个珍珠奶茶，实在太辛苦了，
哦，是好像是，欸，
好像
对，其中的某一场，
其中的某一场，
对对对，
哦哦哦，好，这是第一个，就是正念日。
嗯
嗯嗯，那当然就是客观的观察会是一个，嗯，那客观的观察里面会有喜欢，我们偏好跟不偏好的。
嗯，
那偏好的部分，我们当然也会觉得自己很开心自恋嘛，
嗯
哦。那不偏好的，我们检讨之后，它就是个检讨了。
嗯，
我们就不要太往心里说我们好烂啊，以后怎么样啊，
嗯？
因为事情它就是发生了嘛。
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说，我们在这场里面也有我们有做到达成的地方，
嗯，
我们满足的地方。
嗯，
有些像我有一些那个比较忧郁的个案哦。我每天其实都很佩服他们，欸，因为我知道他们的生活真的很不容易，
嗯，
那种不容易的东西，喔，是分分秒秒的，我实在很难跟各位，因为各执法的关系，
嗯，
我实在很难跟各位讲说他的生活有多么的不容易，就是即便我进去了，我大概也没有办法表现得比他更好，你知道吗，
嗯，你说在他的生活里，
对对，就能够活出什么，啊，世界多么的美好，空气的清新，
嗯，
所以当有一些忧郁的状况的时候，我真的都很佩服他们每天都可以如常的生活，
嗯，
就是 on schedule 的时候，我觉得这就已经是最困难的事情了，
嗯
嗯，然后更遑论他们还因为想要让自己更稳定或变得更好，对周遭更有帮助，然后来过来找我们嘛，对不对，
嗯，哼，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平等很如实的去看待生活的事情是很重要的，
就是该吃饭的时候好好吃饭，
嗯
哦，该睡觉的时候好好睡觉，嘿，走路的时候好好走路，这样子
是
哇就不容易了，
对，
这个其实也蛮正念的，
蛮正念的，蛮阐述的嘛，
对对对，嗯，
就是正在当下的念头，
嗯，
接受，厘清，接受，放下啊， 盛宴方式，对不对？
是
对对对，大概就讲。所以第一天是正念日哦，大家可以去练习哦。
好，
所有的喜怒哀乐，
嗯，
都看见它，接受它，能处理的就处理，不能处理的就放下。
嗯，然后练习不评价，
对，练习不评价，
光是练习不评价就不容易了。
我觉得是，嗯，这个很难，嗯，哦，很难。好，该认的要认啊。
练习不评价，
练习不评价很难哦。好，来，我们再一个哈，我们今天讲三个吗？我觉得讲两个可能就要休息哦。
好，两个好了，
两个好了，耶，yeah, 我可以做三集哈。好，来第二天呢，叫做感恩日。
嗯，
感恩，你听到这有什么感觉？嗯，
我觉得感恩这个词其实让人蛮感动的耶。
真的，欸，
就是说练习感谢这件事我觉得是让人有力量的。
嗯嗯 嗯，
就是当我觉得我们要去表达感谢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把眼睛我们的焦点从自己看到外面。
嗯，
好，要不然没有感谢的时候就是一直还在看自己，哎，我自己哪里不好，我还有没有什么，嘿， 对。可是感谢的时候你好像比较容易跟外面也有一些连结嘛，吼。
欸，我觉得你讲得很好，欸，我觉得是，嗯，感恩是这个，他感恩里面下了一个注解，我自己下了一个注解啦，吼，叫做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嗯，
叫做感恩日。
嗯，
就是就像你讲的，就是我们很容易把周遭发生的事情过度吸收到我们自己身上，某个层次上我觉得是太放大我这个概念啦。
嗯，
那世间上我们也不过就是芸芸众生的一份子嘛。
嗯，
那我们任何的行动跟他人有关系，可能也跟他人无关，但是有很多部分是我没有办法控制的，嗯，就像我没有办法去控制海浪是一样的，嗯，这样。嗯，那他的东西，他的做法就是接纳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所有经验。
嗯，哇，接纳
很难呢，
不容易，
不容易。
我觉得讲接纳，我们常常是很容易理智上知道，
嗯，
情感上做不到。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他下一步是什么？你知道吗？他接纳用的方法叫做臣服。
哦，
觉得臣服很难吗？我觉得他说臣服是跟生命极致的合作。
嗯，我之前是有听过一个老师是这么说的，就是说跟上天合作。
没错，
嗯，跟上天合作。嘿，对，
我同意。 嗯，他在讲臣服的时候啊，我其实以前也觉得，你知道我是人定胜天派的吗？自我实现的人不都是人定胜天派吗？我要做，我要做，我要做，这样子。我以前就觉得这什么什么鬼，这样这个臣服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就是懦弱退让，这样子没有用啊。
嗯，
后来让我买单的是什么呢？就像你讲的，他说是跟上天合作，他这里面书里面讲的是说他是跟生命合作，然后这是一个，嗯，然后他还有一个是跟我，
嗯，
发展我跟我自己的关系。
嗯，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蛮让我蛮说服我的。
嗯，
因为我跟自己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嘛。
嗯哼哼哼，
我觉得我比较是意识层面的，自己比较是内在跟情感层面的。有时候是我过不去，你知道吗？
嗯，
就是理智上可以接受，情感上不行吗？
嗯，
你不觉得这时候就要好好跟自己发展合作关系吗？就是我到底怎么了？我明明晓得我这么做对我是比较好的，
嗯，
但是我自己为什么没办法这么做呢？嗯，所以感恩日的东西是它的步骤，虽然是说啊，谢谢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但它最大的核心要点就是对这件事情它现在就是在发生在我身上了。
嗯，
而我可以怎么做或是怎么去思考，怎么安顿我自己，对我，
嗯，
我们，我自己，这是个我们的概念，是最有帮助的，这样子。
嗯，而且感觉就是说真的，那一个虽然是会有很多挑战，或者也许是很多不满意，可是那个接纳之后似乎是会让我们自己是觉得比较平安的。
嗯，
那个平安似乎蛮重要的，
我觉得是。
嗯，
要不然会有一种，对，会一直蛮不安的。
嗯
嗯哼哼，
对。
所以我觉得看看就是 有时候这种东西是就像你讲感恩是视野往外嘛，
嗯，
就是除了我怎样怎样之外，我也去看看在这个局势里面其他人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就对自己产生了一个理解，而我就会感到平安，那在这个局势里面我还可以做些什么，那我对这件事也会产生平安吧，
嗯，
加心安理的，
嗯嗯，就是说当我们把自己看得很大的时候，我们会不知道其实除了我还有这个世界了，
对对对，然后我然后在这个局势之下怎么样的我来反应，
嗯，
对我还有这个局势是最好的，所以这时候反而就会有一个讲的也很玄，就会有个无我的概念产生，
嗯，蛮灵性的一个概念嘛，
对，蛮宗教的一个概念，可是我是很不想这样讲，
嗯，
但是我很晓得那个无我它的本身是个弹性，
嗯哼哼，
就是在有一些状况里面呢强硬并不会有太大的好处，
嗯，
也不会达到你真的要的或者是对这个局势里面最平安的一个方法，
嗯，
而我这么的去做只是一个习惯，
嗯
嗯，那个惯性我要怎么突破这样子，
嗯，讲到你说的那个比较灵性的那个部分，好像就是说我们也接受更多的可能性进来嘛，齁，
没错，
嗯，愿意接受有更多的弹性，嗯，来支持我们这样子，
没错没错，嗯，然后让我们自己比较松， 嗯，
嗯，
那这种东西都会是就像你讲的，我们先要先谢谢环境给了我这个挑战跟考验，之后这个内在的弹性才会长出来，
嗯
嗯，或是内在的一个状况才会有一些改变，
内在的空间才会出来，
对对对，要不然都会一直跟外界在 fight，
嗯，就没办法很松，
嗯，
或者就会很固着，或者是说就可能就僵住在某一种状态，
没错，那这个对局势上就打死结了嘛，就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有时候这种创造跟创意也很有关系，就是我们对于我们可以还可以有什么选择这个事情，脑袋要有很多，嗯，脑袋嘛，就是我们要接受很多可能性的发生，
嗯，
嗯， 嗯，这不容易啦，
对，不容易，
你看我们已经讲了两件很不容易的事，是不是可以休息，
你刚才讲的这两个我都觉得是大功课，欸，
是不是，我们要回去做一做之后才能跟大家讲，不过我还是讲第三个好，这样才有讲一半的感觉，要不然之后不晓得切到哪里，
这样吗，你说接下来会很难接下一个字吗，
接下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也把第三个讲进去，因为第三个比较简单，
哦哦哦，这样好，这样子变一组比较适合，
对，比较变一组比较适合，这样我们就有三个东西可以练习，
哦，
至少有一个东西是我们可以练马上就练习的，
嗯，
他说这叫做健康日，
哦，健康日啊，
嗯，哦，他的健康日就是保养身心灵的健康，
嗯
嗯，听起来很简单，做起来也是需要点力气，
啊，哦，这我觉得这个功课也很多，哦，
这个功课也很多，对，他的提供有三个，我突然讲讲好像又加了更加重功课，不过还是讲了，
哦，
一个叫做健康饮食，
嗯，
然后一个叫做充足睡眠，
嗯，
然后还有叫做适度运动，
哎，这是蛮具体的，
蛮
具
体的，
蛮具体的，
那可是他健康饮食就是饮食这个东西呢，他其实已经跳脱我们过去的那个你知道金字塔，
嗯，
以前我们的就是那个食物金字塔，
嗯，
要吃多少淀粉啊什么什么，
嗯，
现在坊间有很多比如说像高蛋白啦，
嗯，
或者是什么低糖饮食啊，低碳饮食啊，或者什么二一一的，
嗯，
不过总归而言目前所谓的健康饮食它的第一个概念就是糖类的部分要减少，
嗯，
然后肉类要减少，
嗯，
然后蔬菜跟优质蛋白质还有油脂其实是可以增加的，
嗯，什么坚果什么可以吃是吗，
对对对对对，
哦，
然后那叫做什么好的油可以多，
嗯，
多使用，它可以保护你身体里面的一些内脏嘛，
嗯，
所以它的那些现在的健康饮食跟我们之前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
嗯，我们现在物质真的是不缺乏，
对对，
是怎么样吃到优质的食物啦，
嗯，
哦，要不然零食哦，
嗯怎么
糖分很多，
对，糖分很多，它怎么样吃的让身体不负担是我们可以发展的，
嗯，
我自己觉得那个什么 低糖饮食好像蛮适合现在人的，
嗯，
现在的我啦，
是，嗯，因为我们现在你说卖场卖的那些饼干糖果非常非常的多，
对，
所以那个糖分都很高啊，
没错，
不小心我们都会吃过量，
是没错，
这个地方是真的需要察觉的。而且我其实在台湾手摇饮又特别多，
没错，
不小心我们也是会不小心喝到太多的糖分，
没错，糖分啊，酒精啊跟咖啡因，你看我们最喜欢的三个，嗯，都要节制哦。
欸，可是哦，说实在这些食物的存在就是吃完就疗愈嘛，
没错，它是很立即，
哎呀，吃完就觉得开心。
好，我们要为我们要为 long term 我们不能只求当下爽，好不好？
你看，你看，我又回到那个一开始，我就是小孩式的满足。
小孩
式
有喝咖啡吗？
只要有吃有喝，我就满足了。
哎，欸，可是我最近倒是觉得我的目标比较是放在那个身体不负担呢。
哦，是，
我真的觉得身体不负担有差，嗯，吃很多那种淀粉类的东西，让身体蛮负担的，
嗯，
人会变得笨笨的，
昏沉
，对对对，嗯，身体比较不运转，嗯，所以跟大家分享了哈，我们有尝试一些饮食的方式，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练习，嗯，但是不要挨饿，嗯，挨饿对身就数字比较不重要，而是你身体真的感觉到好，
身体觉得是舒服的，
对，是重要的，然后年龄只是个数字，我非常相信这一点，所以我现在都已经忘记我几岁，每天都是被我小孩逼问说你现在到底几岁，我才会去思考一下我现在到底几岁，要不然其实不太去吃需要知道我现在几岁，这样所以不吃什么跟吃什么是一样重要的啦，这是饮食的部分，而不是我们每天一定要吃到什么，而是不吃什么也是很重要的，这样好，充足睡眠，充足睡眠啊，每个人对睡眠的定义不一样，你要睡多久，要睡得好呢，
我可能是要睡到七个小时吧，至少
差不多，我差不多也是七到八，而且要睡得很沉的那一种，才行，要不然没塞，好啦，大家如果有一些睡眠的状况需要去吃一点药物帮忙放松的话就去吧，因为睡觉是很重要的修复时间，要不然我们在醒着的时候身体是很耗能的，我们做每件事都耗能，所以好好的睡觉其实对身体的修复有很大的帮助，不要太常熬夜的原因是这样，好，适度运动，你有在运动吗？
一个礼拜目前是一周两次，其实我希望可以到三次，
好，他这边运动讲的很简单，并没有说特别一定要什么333流汗这样子，他的运动讲的就是我们做一些伸展操啊，左右平衡啊，然后能够时不时的活动身体，舒减身体的一些经络，就叫做适度运动
哦，他这个好像给的弹性有更大一点，
对对对，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模式比较是比如说我们坐办公桌就会有一个固定的样子嘛，
对对对，
然后这个东西坐久了其实身体的压力就会变比较大，那如果像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做一些伸展，然后尤其是把脊椎拉直，
是
这种网络上很多大家可以去找，但我推荐杨定英的那个结构调整，就去做几个简单的动作，那你就可以把身体的结构稍微的 reset 一下，
重新再把它敲回来，这样
对对对，自己敲比较有用啊，自己敲比较叫做保健嘛，给别人敲就要复健啊，说白是自己敲
是，
那我觉得这几个有用，那我这个第三个其实我觉得最好达到的，那只要一去做马上就会有立即的改变，所以会推荐大家去试试看，这样
好，我今天阿俊心理师跟我们分享的三个方法跟步骤，第一个叫做
正念日，
好，不评价哈，
不评价念头，
好，第二个是
感恩日，
接纳，
接纳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经验，眼光向外，第三个健康日，
第三个好像比较容易做
吃好睡好吃好睡好运动好对，先从第三个开始，
好，我们先从容易自己做得到的开始，好，慢慢的我们就再把前面两个功课再把它补起来，
没错，我们就慢慢再试验看看，好，那这是创造快乐上集，那之后我们再把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再跟大家分享，
再补上，
对，
好哟，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会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哟，
OK，
那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咯，
希望大家快快乐乐哟，
好，
拜拜。